大家主日平安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肩并肩与神同行。那我们跟神同行是在哪里呢？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上，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目前这一段时间，我们还处在一个恶者仇敌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我们的黄金时段。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神要塑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到有一天当主耶稣来掌权的时候，我们完全向他，完全属于他的一段黄金神做工的时间。问题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所处的环境各方面呢，其实都是对我们不利的。哇，神怎么把我们放在一个那么不利的环境里面，好像让我们去受到很多的这是难处哈。其实这个难处呢，就是要扭正我们对神的敬畏，对他的话语的信从，还有认识那恶者的这种毒恶。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记得这个世界除了你所处的地方，除了你的大环境以外，这个世界本身其实就是属于神，神所造的，里面各种不管是植物动物各方面我们就不用说了，没有他的形象，充满着神的给的这个生机，还有他的生气，他创造的生气。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属于神的。问题是我们有仇敌，非常险恶的仇敌。所以第十五节谈到，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们现在是不离开世界的，因为这段时间需要在世界里面呢，借着一个圣灵还有恶者的这样的两个权势呢，来被神塑造。继续的，耶稣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十七章是耶稣离开以前为我们的祈求，为我们的祷告。那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好像就交代我们，那我们就要紧紧的记在心里面。我常常会回去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哈。好，他说呢，我们不离开世界，当然因为我们又在世界上活着，这段时间我刚才讲过了，是神塑造我们的时间。可是问题是他塑造我们的时候，这段时间的环境呢，我们需要认识，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我是怎么样紧紧的跟着神走回家的。第十五节提到，恶者也等同罪恶。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险恶的环境的主人，就是那个恶者仇敌的话，那么我们也必定会进入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记得耶稣跟我们教导我们的祷告有没有，里面有个很重要啊。当然我们求神给我们足够的饮食，但是他说怎么样，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那个遇见是进入的意思，掉进去就是恶者所设的这样的一个轨迹或者是陷阱。然后呢，叫我们脱离凶恶。只要我们跟罪一有沾染，就一定有凶恶背后的结果等着我们。十六节耶稣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神，他们不属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恶者在掌权的世界，也就是这个暂时的这段时间的世界。所以我讲两个世界的意思，一个是整个是属于神的，有一天神要全部掌权要夺回的哈。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有恶者掌权的，在空中掌权的这样的势力。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对我们在世上呢有几个交代。第一个，我们不要落入恶者的诡计。第二个，他说呢，你差遣我到世上，这个世上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了哈，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在世上。等于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一方面被神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是有使命的， 我们被差到世上，我们不是只有躲在山上，躲在山洞，我们跟世界无关，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沾染世俗，不是这样，我们是跟世俗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别，我们是成圣的人，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而且不但不离开世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使命，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一方面我跟神每一天不离开他的跟好，一方面呢，神说你要去做工，你要你的光，有没有？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个邪恶的世代哈，弯曲悖逆的世代，我告诉你哈，当然我没有办法活在每一个世代去了解每个世代，但是从圣经的过去的历史到现在，因为圣经才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圣别的，就是被分别的圣，还有是世界邪恶的哈。那现在呢，当我信主之后，我也一定有这个识别力，说有一边是属神，一边是不属神的。从我活到现在，跟我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世代比现在更邪恶、更弯曲悖谬的啦。因为人的那种想要自己成神的啊，人定胜天的这样的一个理想，而且这样的啊一种智慧哈、啊，那个邪恶的智慧呢，已经到达了，我认为真的是极点。所以我们说，快到了，快到了，神快来了哈、啊，而且会越来越糟糕。不过现在我们处的世界已经比以前更糟糕了，那我们呢，就要更谨慎的，不能进入恶者的这种陷阱，我们就要更跟着神。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语走在这个正轨上面，寸步不离，而且寸步不差的往这个道上走，这是基督徒的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轨迹，一个态度。所以在这里呢，我提到说我们是有使命的哈，啊，这个使命是在哪边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是在要跟神一起同心，一方面把光发出去，光照到那在黑暗中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光，是吧？我们是世上的光，一方面我们有盐的功能，可以来消炎，就是盐有消炎的作用，对不对？而且盐有防腐，而且盐有这种缓和，就是调和，这个都是世界上很需要的。世界有的是什么？分裂、相争、冲突，我们是一个调和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然后我们是光，可以在黑暗中那么看到一道光，然后就着光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使命哈。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刘蕾姐妹上次已经稍微有点开头了哈，那今天要正式的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她会在每间隔多久会上一课，好，那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针对观是什么观念，你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从小跟孩子说，如果你感冒了不能吃冰，那个就是观，就是观念，就是概念。那这个概念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这个概念是埋在你的心里面，你会行出来的，好，所以当然这个所有的世界观都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去重视它，不太意识到它的重要，那个观一稍有偏差，理念有偏差，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偏离我们的正轨，这是危险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呢，让我们不掉入试探，而且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是我们要有这个世界观，专于属于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概念，这个世界的概念会成为我们这个走这个真理的道路里面的一个指标，也是一个保护，因为我们没有离开世界，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被保护，所以耶稣说求你保守他们，好，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游戏场，是一个战场，好，当然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神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就请刘蕾帮我们开始这个第一课的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记得这个观念我们有了，除了我们自己 成为一道光可以行出来，一方面照亮四周围的人，引着你四周围家里的人，你跟你有接触的人，把他们引到这个真正光明的路上。好，我们请流泪。
好，师母前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就觉得说师母讲到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很危险，的确是，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诺亚洪水之前的时代，是非常的那个邪恶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前两天看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没看，但是我没有全看，后来我想大概是会比较，我想它会有一些反神的因素，但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如果你去看的话。而且它是公开的，就是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他们用的变性人来代表耶稣，说他整个就是已经是感觉就像群魔乱舞，就是一个在庆祝这个撒旦，已经完全以前还会掩饰在地下，现在就是完全的公开的这样子。基督徒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是比较受压抑的，即使是一般的人有这个对和错的一个常识的话，你都会非常的受压抑。那我们所以师母讲到就这个观，其实我们里边一些深深从小你都不知道什么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抉择。所以说思想带来改变，其实我们里边是有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跟圣经不相合的世界观，所以这个就是要更新。就是保罗在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那我们就是首先的，其实我这个课呢也不是我开始的，就是是我当时参加一个叫做那个一个吹号者的那个郑牧师，他大概前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开始一个圣经世界观。那我就是很感谢神，我觉得在这个教会里边，在师母在马米他们的教导下，我自己是有这个圣经世界观的。我现在回头看，所以我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圣经世界观，后来我接触了一些，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边，很多人他的想法呢就是可能比较说属于 compartment， 就是说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娱乐。实际上呢，我圣经世界观就是说神的这个观念，神的这个属圣经的想法应该统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抉择。我记得我以前很早以前他就讲到说这个信主以后我们人的改变，我先生就说过，他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们世界观的改变。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这么聊了一句，我现在想真是，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为我们信主去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过去的就是你不像什么那个地方都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挣扎的地方。那这个课的它的宗旨呢，大家应该手里都有这个讲义啊，就是说就是要装备信徒，展现基督信仰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生活系统，成为神的使者，建造新的基督教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生活系统，当我们在这个照着神的话语来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就是世界上的光和盐。不一定我们会改变整个的局势，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周围的世界。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你就不知道神有神的很多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你做的一个小小的现在的抉择跟决定，你可能就影响到你的孩子，影响到你周围的人，你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神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革命家或者改革家，而是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实就像我前一段听到一个讲道，他就说，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发生在白宫或者这个政府阶层，而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家里，我们如何来生活。当我们真的活出来这个属神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来看，就是说第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在第一页上有，就是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我们看到神就是光，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其实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其实 在学校里边，在我们在周围的世界里，除了你在圣经，现在已经到了你基本上听不到任何真理，在世界上的主要的舆论，不管是社交媒体，你听不到真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坚信，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不管他们怎么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心里要有这个确据。我们不能说自己都啊，这个科学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太落伍了？其实愿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光就是不仅是创造之光，也是人的生命之光。当它显在这个黑暗里的时候，就带来生命和盼望。然后我们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大使命，对吧？就是28章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一说大使命，大家的想法什么？就是
传福音，
对。然后呢，或者就是说把福音担当，如果没做到这个，就觉得有啊宣教，对，我们就想到这些东西。但是想到这个没有错，其实传福音不是光用嘴巴，因为它有个传嘛。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口，就是去跟别人讲，拽着一个人跟他传福音，这个很重要，这个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福音。但是这个不是传福音的所有，传福音包括我们，其实更多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我认识一个老基督徒，他很早很早去了，现在可能都已经跟主同在了。他说他在那个1949年以前嘛，他就是跟一个军官一起吃饭，当时就有一个基督徒，那个人什么也没讲，但是他就感觉这个人的气质就有不同。后来他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后来他也信主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不单单是用口讲，也包括我们那个行为举止，我们面上的光出来，周围的人是能感受到不同的。这个就生命的见证其实更重要，有的时候不一定你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概念呢有一点扩展。我自己其实原来也觉得，哎呀，传福音就是去讲，所以见了一个人就讲。其实我们可以再想得宽一点，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讲，或者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还没信啊，我们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只有圣灵能让这个人开启这个人的心，包括这个人愿意打开心房，他接受主。我们能做我们能做的，结果我们交给神，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扛很多的担子，就觉得哎呀，我的亲人这么多年我给他传福音他都没信，是不是我没做好？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在他们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你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传福音的概念呢，要知道说涵盖的不是光嘴巴去讲，这样更多。然后这里更重要，也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其实这是包括做主的门徒，就是说圣经所讲的所有神的话都要讲给人，让我们能够去遵守。这里的大使命其实讲到是救赎的恩典。我这个是还就是引述的啊，说救赎的恩典是借由神的大能，呼召在过犯和罪恶中死去的人们归向基督，得到新生命。所以这个是根本，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跟神有关系，他讲再多的也都是在外表上修理，他的里边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首要的就是有这种大使命。然后呢，但是是不是我们就是只是说我们传福音，然后剩下这个世界该怎么败坏该怎么堕落都跟我们有关系呢？其实不是。这个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处理当今问题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我们也看到，当这个基督信仰去到的地方，带来的一定是改变。比如说教会历史，比如说当时的医院，最刚开始医院是基督徒建立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妇女的这个平等也是从基督信仰，很多很多。我们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公正的来看历史，这个不胜枚举。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把这个给抹杀了，就是完全给你颠倒黑白的扭曲。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像这个最早的这个废奴制，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 Wilberforce 他所倡导的。所以当这个福音传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活出来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改变，一定会带来生命，但是也会有征战了。然后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周遭的这个文化使命。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1章第2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对，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治理的权柄，也给我们治理的这样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呢是给所有人的，不单单是基督徒，只要是人，神都给他这个托付，等于说就交给你的一个责任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人是有文化使命来管理这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不用神的法则来管理，他不会说是个空的，那就会用世界的法则，甚至用反神的法则来管理。你知道那时候我前几年听到一个就是那个 Moody Radio， 他就说其实在那些同性恋的社区 LGBT 他们非常积极的参政，他大概有800个就是小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不管是学区啊还是市政啊，他们很积极的参政。那你想这些人的世界观，他们坐到一个位置上，他们会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其实我原来也是这种观念，就是政治都很肮脏，那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去参与这些，我们就祷告，就为这个。其实你看那个历史上这些很多这个有影响的，就是到那个地方他征战更大，比如后边我会讲到的这个凯伯尔，他就是荷兰的神学家，也是那个做过荷兰的首相。当你不是说这个位置你不去做，他就有一个摆设人去做，他就施加这个影响。所以呢就是在各行各业，比如说那时候师母就讲过说，我们在各行各业都需要这个进前的人。所以不管你是说你是老师，比如说你是做这个 realtor， 还是你做什么，你们都需要有这种进前的去，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管理的权柄都交给这个世界，那一定是越来越败坏。当然我是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到那么激烈的一个战场，像我们都不太希望孩子去从政或者干什么，因为那个冲击太大了。我有个朋友，他的儿子学法律的，但是他就不太想让他儿子去做这个政治方面，他说那个征战太大了。而且他的孩子，因为他其实他原来是一个在家教育，但是他因为去了公立学校的大学以后呢，他还是有被影响，所以他对这个同性恋呢这个议题呢，他就比较不是很符合圣经，就是他只是在堕胎方面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观的影响是对人很大的。那这样的一个孩子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他都已经在这方面 soft 了。如果一个孩子都从来不认识神，他坐到了那个位置上，那他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神有给你或者这个孩子的呼召，我们还是有就是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去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让我去从政肯定是不行的，我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跟恩赐。所以呢这个就讲到神的普遍恩典，就是说神呢用他的大能维持大自然运作的方法，阻止罪和邪恶因为人类堕落所造成的后果。不然的话，罪和邪恶可能就像大洪水一样淹没了所有的创造。我们看以西结书33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曾这样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自己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所以我们就现在看到真的是整个这样一个周围的整个世界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堕落，就是以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加速度的方式来堕落。我们都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哦怎么样，你现在每次你看到这个报道我都不能去看，你看了以后就像这个奥运会的那些图片，你简直是不能看。我们就有一个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警戒，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就是哎呀反正它越来越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就想去躲起来。但是我想神的，就刚才师母也讲到，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躲起来，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越来越激烈的战场，所以我们就更需要依靠神，来让我们能够做就是做神的精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化更新的重要性，这里讲到他说其实我们现在活在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文化中。我想我们可能已经慢慢我们都好像听到了各种的，其实这是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他们说为什么就是在几年以前他们就会那么
就是不堪入目，那么违反人伦，就是 LGBT 穿着这样，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在电视前边去宣讲？他说他就是不断突破人的底线，当他这样子这么不堪入目，这样的让你都觉得非常震惊你的，他要在公众面前亮相，然后你就对那个少一点，你就慢慢能接受，其实他们的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策略。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对这种什么十几年以前你可能还觉得这个 LGBT 一听都很震惊，好像现在大家都觉得这算什么，就已经漠不关心。有一个我听我们一个人讲说，还不是我们这儿，就是你到全世界，他说在阿根廷还是在哪里，他说这个爸爸大概也就跟我先生年纪，他去游泳池，结果在那个更衣室就有变性人过来，他就很受不了，他就回家跟他孩子讲，说怎么都现在这样了。他孩子说，爸，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老姑舅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对这个道德不仅是漠不关心，而且是反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中。讲到这本书里面是20几年前讲的，那我们就现在知道这20几年这个堕落是更超乎我们的所想象的。所以呢，他一讲到说，就这本书里面他有讲到说，当我们打仗的时候呢，战斗使人精疲力竭，所以我们试着从战场撤离，退到安全的圣殿中，借着投身大型教会所提供的每个节目保持忙碌，希望借此可以使我们自己和孩子们逃脱将要来临的荒凉。就是我们还好，但是的确是有很多就是教会他们活动很多，所以大家就忙得不得了，这个节目每个月都有节目，每个节日都有节目，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是20几年以前写的，到现在我们看到真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荒凉了，而且我们的孩子也不可能逃脱。这是因为呢，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文化的责任，因为呢我们把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成一个个人的私有化的，是我们否定了神在一切上面神都有主权。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就说，哎呀你信就好，你在单位啊你不要去祷告，因为在这个社会里边特别讲求一点，就是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要冒犯别人。现在都已经反过来了，那个错误的那个反人的那些 LGBT， 你稍微讲点什么他就说你冒犯他，他可以冒犯你，但是你不能冒犯他。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连你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大概20几年以前你还可以说大家都不吭声保持沉默，现在你必须要赞同他，你不赞同他你就是冒犯他，已经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一个真实的文化战争，其实基督徒你知道也很多时候说我们要去参与啊要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说他在讲的啊，这是一个这个 Chuck Colson 对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观察，这是20-30年以前的情况。他说现在的福音派长久以来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我们在文化战场上不断的四面受敌，却不知道打的什么仗，我们还没有认清在文化冲突的根源底下的世界观，这种无知使我们注定失败。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败落，有时候大家把这个希望放在选举上啊，或者有一个总统，有的人就说，他即使你的白宫，你所有的都是共和党人，你所有的这个国会议员也都是共和党人，这个并不能改变美国的文化，也不会说让美国就进前，因为人心不改变，我们的这个文化世界观不改变，你选什么样的总统都没用。就像那个约书亚，我这两天我在看《历代之下》，最后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九灾呀，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他当时也带来很大的复兴，但是他一死，他的几个儿子全都离弃神，然后马上就被尼布甲尼撒被巴比伦给掳获了。为什么？这个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因为那个百姓的心到被他那个约书亚的爸爸那个罪恶的那个马纳西王已经全部败坏了，本来人心就是很容易去拜偶像远离神的，然后加上这么一个恶王带着他们，所以他的那个里边呢，如果没有就是说如果老百姓他没有真正的更新的话，你这个文化上的这个其实这个上面的一个改变其实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最大的文化冲突的根源就是底下的世界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打了什么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哪，那我们肯定打不赢，甚至包括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只是觉得说怎么现在孩子都这么想，我们都没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说就是说问题在哪，或者我们就说哎呀把孩子带到教会里来， 这个教会会让孩子变好，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到了什么情况。起码我们你要打仗的话，你要知道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再一个我就讲到说没有非军事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焰，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要就像刚才师母讲的，我们不是在游乐场，我们是在战场。我们有多少人就是意识到我们在战场，我不说别人，我自己，你是日子过得很安舒很舒适，也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其实我们就好像一天一天到晚就是岁月静好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属灵的战场，那魔鬼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你在战场上打仗，你觉得自己在睡大觉，你觉得没有危险，那你说你还打什么仗？起码一个士兵他知道他在危险中，他才会能保持这个高度的警觉。其实而且我们其实人的本性呢，都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没有人想知道说我一天到晚待在战场上好像精神高度紧张，就是随时好像被攻击。但是这是我们的现况，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战场上，而且我们不是说为自己要打仗，更是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儿女。你看魔鬼他最大的一个攻击，他就是对着孩子，他们其实比我们聪明。他们为什么说现在你知道已经他们渗透到幼儿园，渗透到图书馆，他们就是那个变装皇后，他们就知道说要从小他们要抓住娃，他们要知道从娃娃抓起，他从小就把这个孩子给抓住了，那以后你就很难改变。所以我们父母要知道说我们面对的环境有多么的可怕，就是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说人家都已经攻到你屋里来了，攻到你都要进屋破门而入了，我们还能在那儿等着说哎呀没有关系，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起码我们也不可能指望说政府学校或者说就是或者我们来到教会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尽起我们父母当尽的责任。就是师母常常讲，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了我们的孩子，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征战。因为这个真的是不是说我们还能够忽略，已经到了一个你没有办法，没有就是你躲也躲不开了。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能躲过，真的是你躲也躲不过，等你知道的时候就太震惊了。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要么我们促进撒旦的统治，建立神的王权，在我们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中，我们都在做以下两件事，要不就是制造人间地狱，就是帮助人们预尝天堂的滋味，我们要不是助长世界更破碎，就是与神同工，变化世界以反映神的公义。其实当我读到刚才上边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震惊。虽然我知道说哦，基督徒在战场，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中立区的，就是非军事区，不是说哦，这边是一个休战场，我们可以不打仗。撒旦没有留我们在征战区，他一直在攻击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师母常常讲，将来真正的安息在天上，我们只要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有我们要当尽的责任，当打的仗。当然每个人战场不是说一直那种，我想激烈程度也不同。你在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和你进入空巢期再往以后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仗要打的，而且我们打仗不一定说是要冲出去啊，要去游行啊，要去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战场可能有的时候在祷告上。我昨天听了一个 一个讲到，就讲到说当年在苏格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就死于说开始于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呢，一个是眼睛瞎了，基本上瞎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所以他们两个都不能去教会，但是神就把那个负担给放在他们心里，他就开始为这个祷告，为这个复兴祷告。后来他们又把这个负担传递给他们的牧者，他们的牧者就是神就感动这些人，他说他们有18个月之久，这些人呢就是135通宵的祷告，一直祷告了这么久，后来神就借着一个人就开始了这个大复兴，后来影响还是很大。他说这两个姐妹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说他们的名字会被写在历史上，但是他们就按照神的感动，其实他们也在就是从事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我们要打的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孩子也大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你知道很多人就开始周游世界到处去玩，但是实际上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错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警醒，就像师母常常说妈咪，她说神还留我在这个世上，还有我要学的功课。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放松的，我不是说别人，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很容易就懈怠下来，就是晃晃悠悠的一天到晚就这么就放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所以我们基督徒都不是说能关起门来唱独角戏，靠着来过这个基督走这个天路。好，第二点很重要的，我到就是为什么世界观，它何以知识体大，这个翻译的比较文学性，就是说为什么世界观这么重要，因为呢我们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世界，不是一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对我们的周围的人那个影响，它不是说马上，而是有些就像你撒一个种子，可能10几20年以后才能够出现。然后他就说，我们的一个叫 George Barner， 他就说我们的世界观很重要，它定义了你是谁，它决定了你所做的选择。就像师母说，我们你说那个孩子，你说为什么你说感冒？这么说吧，我们中国人说感冒了一定不能喝冰水，要喝热水，但是美国人就是喝冰水，这个就是一个观念。我们很多时候从小那个，我们就说不能光着脚在地上走路，地上凉，那个美国的孩子就是光着脚在地上走路。所以我们有一些那种有些观念，就是说是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成长环境带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都是活在我们的各种观念之下，我们的动作和我们的选择。所以呢我们要对世界观要很重视，因为呢这个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讲，我们的世界观决定了国家及其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的核心组成部分。你就比如说当时就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第一个支持以色列的那个美国总统应该是杜鲁门，他为什么就是会支持，他说他当时其实他的内阁都反对，就是说去支持以色列建国，但是他想起来他妈妈就是从小就告诉他说以色列是神所拣选，他们是有个很特别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就签了这个合约。后来我还看到一个，就在以色列打这个6日战争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那个总统他决定是不是要出兵，就是出这个武器来帮助以色列，也是好像是他想起来他妈妈小时候对他说的话。我印象大概这个第二个我不是很确定，杜鲁门那个我很确定。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这个妈妈，她所给孩子从小这样子耳濡目染，给妈妈的世界观，因为妈妈有这个属于圣经的世界观，她知道神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她就在这样子每天的相处就灌输给儿子，所以她就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当然这个有神的主权跟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观对人的影响，即使你现在你看不到，但是你知道他对这个孩子灌输的就是跟孩子形成的这个世界观。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美国还是对基督信仰是非常尊重的，你要到现在，如果现在的这些小孩从小在这个学校里边这些反神的这些世界观，他可能就不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观对孩子在他们长大之后对我们周围的人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但是这个怎么样来展现出来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是神在掌控，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把这个符合神的世界观教导给我们的儿女。其实我们最能影响的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周围的人。什么是世界观？ 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信念的总和是指导我们日常决定和行动的思维体系。他说这里讲到说，他那本书里面还讲到说，我们的世界观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推动我们做出的选择就像果树的根决定果。那我刚才讲的例子其实就是对这句话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每一种世界观呢都是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地图，引导人们如何航行在这个世界。当你有一个错误的世界观的时候，你就会带来一个错误的一个影响，一个教导，可能会毁了这个人一生。比如说我前一段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了，她是基督徒，但他们家只有她一个基督徒。结果她说她的子女应该30多岁有一个孩子，她不知道这个子女受了什么的影响，她就认为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所以她的女儿，她就让她女儿从来不给穿粉色的，她就给她女儿穿白灰。她带她女儿去迪士尼，那小女孩嘛，她就很喜欢穿裙子嘛。他妈妈就骂他，说他是个什么欧巴桑，我不知道台湾话欧巴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想这个妈妈的错误的世界观，他会不会对这个女儿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damage， 一个影响。当然我相信神有，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就不可以没有盼望了，神的大能大过这一切。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其实对周围，特别是对你最近的人所造成的一种伤害和一种这种东西。他还觉得，可能这个妈妈还觉得自己这个很好，因为我让孩子选择自己的性别，让他决定自己。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匪夷可思的东西，现在都很好像大家都无所谓似的，都觉得还是时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世界观对人影响有多大。这个关于这个变性，我真的是那时候看到，就是说给那个小孩，以前都有那个就是 baby shower 嘛，我们都知道男孩是蓝色，女孩是 pink， 但是后来我就有一天看，我都呆了。现在都是用灰的跟黄的，就是要什么就是那个性别流动。你说这个，我说这个妈妈，这个脑子进水了吗？怎么会这样的想？但是你看到真的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她就是这样想，所以你说她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这个父母都是这样混的，你就是，我真的是为这些孩子想到，真的是很心痛。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这个圣经的世界观的影响。有一个姐妹，她本身原来是比较左派的，就是她对这个什么 LGBT 啊，她是老师，她在美国后来做中文老师，她都很支持。但是就是在学校里边有一个妈妈，她是基督徒，她就很坚持，就是说不能给孩子用这些教材。她当时也是不赞成这个妈妈的，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就促使她去思想，她就去探讨这个 LGBT 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她就整个的翻转过来了，他就看到了这个，就不是说光 LGBT。后来他就发现呢，这个学校里边就是要求，就是说老师要为这个变性的孩子遮掩，就是你不能告诉他的家长。到这个变性的时候，因为有这个身体上的伤害，他就觉得这个太过了，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的翻转。那你就看到神也当时用这个坚持这个真理的妈妈，坚持自己立场的妈妈，对她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有一个世界观，其实对周围人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可能刚开始你讲出去的时候，别人会抵挡你，说你怎么都到什么时代了，我们都不喜欢就是被人拒绝，被人好像被人抵挡这样。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坚持住自己的立场，用一个温和的态度。我们来念约翰三书第11:4，就是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这个大的。这样我想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能有更深的体会，什么能让我们最高兴的呢？其实等你孩子就到了，我们还没到那个年纪啊，就是说他现在只是说大学毕业，其实你说你将来你的孩子他不管挣多少钱，他如果他真的跟神同行，能够跟你在这个信仰上，就是我们一起来，就像提摩太跟他的母亲有同样的信心，你心里的那个喜乐不是多少钱可以满足的。如果你的孩子他挣很多的钱在高位，但是他远离神，你的心里有多痛？而且他不仅他自己远离神，他可能带着他的下一代第三代可能都一起远离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是特别能体会这句话。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主要任务是我们知道真理并且实践真理，不是说只在我们头脑中这个是这个，我们是我们。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世界观的四个基本问题啊。世界观这四个基本问题非常的重要，就是创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堕落，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救赎，我们如何修复复原，如今我们该如何生活。其实你看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宗教还是一个信仰体系，都在回答这些问题。那你说像这个，你说这个 LGBT 他们不也在回答这个问题吗？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都知道世界出了问题，因为他们不快乐。那他们的修复，他们的救赎是怎么呢？我就变性，我有这个倾向，那我就去找个同性的。他们就觉得这样可以快乐，要不那个人怎么会，你说那些年轻人怎么会承受那样的身体上的残害去变性呢？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好吗？你知道很多这个变性的人最后他们的自杀率其实是最高的，只是他们不去报道，而且有些人想就是说再变回来，他们对那个再变回来，有人就说我现在想变回来，他们就打压我的声音。但是当他说他要变性的时候，周围都是鼓励的声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去看每个体，就是宗教信仰的体系，你就像不管说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其实都是这样，大家都觉得这个堕落出了问题。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说讲，就是讲到共产主义，他就有一本书，就是有是70年代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写的。他为什么这个共产主义在各个国家，其实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嘛，都很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吸引这么多人？特别其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大学校园里是很流行的。他说就是因为呢，因为他是看到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他也想救赎，但是他的救赎是没有神的救赎，他要自己救赎自己。所以我们都很从小就学习了，就是要创造这个人间天国，对不对？要凭自己的力量救赎。所以除了我们基督信仰，这个别的任何的这种要对这个世界这个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都是一个把你带向灭亡的一个道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从你跟任何的你去，如果去跟人传福音，其实你回到根底，他们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那佛教就说，哦，我劝人向善，我要修行，他们也是一种救赎。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理呢？就不是了。他有的人就会被这个，就带走。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是一个走的是一条窄路，就是圣耶稣说的，这个门是窄门，进入的人少，这个路是窄路，找到的人也少，但是那个通向灭亡的路是大的，走的人也多。我们的再一个讲到说我们个人的委身和世界观，我们一起来念一章十六哥罗西书1:16-17，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呢，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基督信仰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个人和耶稣的关系，不是单单体现在说我们个人的虔诚，我们来教会或者我们参加查经班，或者是做一些好事，就是说去做一些比如帮助穷人呢，也不仅仅是门徒训练，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有一套正确的教育。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对所有现实的理解和看法，它是一种世界观，不是单单影响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平常，更其实真正的体现是在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工作场合的这样的影响，这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督信仰。有的人就说有曾经我听过一个讲道，说有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他在公司里边他从来不提他是基督徒。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讲脏话又抽烟，他说他要讲基督徒的，他说他怕，起码他还知道这样对神的名不好。但是另外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又撒谎又什么，还老给别人就是说他是基督徒。后来就有人说你最好就你要不然你就别讲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真的是他以为这个基督信仰就把这个不小心就变成一种宗教了，就像这个拜佛的就说我去庙里烧香啊，我去那个烧香火呀，他就觉得良心安了。所以在旧约时候像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是一种宗教，他们没有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神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真的有关系，它势必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种个人的信仰而已。 而是也不单是个人的救赎而已，而是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看见基督信仰是一套整全的生活系统，足以回答所有人类古老的问题，就是说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往哪里去，生命有任何目的和意义。这个真理只有在神里边，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你里边的那种问题就得到解答了，而且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个人也知道这个是真的。我们来看，就是说再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真理，但是当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想认识真理，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吗？就像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少年官的故事，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他好像很，要是到现在我们肯定都好高兴，这个少年官这么虔诚，就是想跟随主，但是耶稣就是知道，直接就指出来说你变卖所有的，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代价太高了。那有些人到教会里来就说，哎呀，那牧师你讲的这个这是理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很多人一句话就把这个给打回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不是说对不信主人，包括对信主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我们就好像那个东西撒到土里边一样，就觉得这个不可能，这个对我不可能的，我们就没有再深层想。但是我们要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想法呢都要被神的话所掌管。其实神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圣经都有话讲。比如说我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主要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想法，其实在各个领域都要被神掌管。那我自己是其实是感谢神啊，就是靠神的恩典的，靠神的恩典，我没有太多在这方面没有太多挣扎。但是可能是后来我了解到有的是有这种，比如说他们有的就是觉得这个教会是教会，生活是生活，那个家庭是家庭，教会上有这种怎么说，有这种教导。但是我们后边就像马斯姆上讲的，我们总有个但是，我们没有说让神在我们的每个领域都来掌管我们。这里讲到有一个说，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个凯伯尔，这里讲到他就是100多年以前是那个荷兰的神学家，也是做过荷兰的首相。他就说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想法都应该被神的话语所掌管。他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一块土地，耶稣基督不将他的脚踏在其上，说这属于我。我们而且他讲的这句我觉得特别的触动我，说我们只有在神的与神的关系中才能了解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跟神有关系，你是不可能真正的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我们这个好像今天没有，他后边讲到智慧跟愚昧，我很快的，要不然我就停在这里。因为有的时候呢神是真理，就像我们都知道，我就讲一下第三点，为什么将基督信仰视为一个整全的生活体系绝对必要。因为它使我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合理。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一个人你要从楼上跳下去，你肯定往下掉，因为有地心引力嘛。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道德中，在人的这个社会关系中也有一个道德律，如果一个人不按照神的这个法则这个来生活，比如说一个人他神说你要对你的配偶忠诚，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就是比较淫乱，就是一直换这个爱人的话，你看到最后他自己也很痛苦，到最后老的时候就很痛苦。你说就其实一个你照着神的法则来生活，你最后是过得比较幸福的。所以说我如果我们要过健康平衡的生活，我们最好明白神为按万物安排的法定律和法则。他说其实有时候神不让你做那些事情并不是要约束你，因为神最知道我们里边的本质。他这些当我们按照这些内在，因为神给我们的法则是按照我们内在本质的法则，当我们运用这些法则的时候，这个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向你穿过沙漠的向导，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就是在我的亲人当中，就是有这些就是关系破碎的啊，其实 为什么他会找一个人再找一个人再找一个人，因为他们心里边很渴慕这种，因为心里很孤独，很渴慕温暖。那他觉得呢，那就是他的世界观了，就觉得说我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愿望，给我爱，给我孤独。但是你没有照着神的法则，然后呢人在人的关系中，因为都想从对方身上索取，也没有这样一个不认识神嘛，这到最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身边的啊，就是人，我就觉得我心里也很心痛了。都是那个日子啊，都是像那个都没有个长远打算，都七八十岁了，都是在那个反正也那个生活过得一团糟，然后又很孤苦。但是呢我就看到我别的亲戚，他们虽然说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些挣扎呀，也是吵吵闹闹的，但是这个夫妻两个可能也没有说很深的这个感情，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说守在那儿，也可能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观念，哎，到他们老的时候就可以互相扶持，然后家庭而且儿女也会照顾他们。那另外那我看到的呢，就是都是在那个混日子的，反正没有任何打算，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就算说因着神的普遍恩典，其实他给像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中间，比如说对这种家庭的这种委身还是有的，过去的传统文化里面，如果按照神的这个自然，就是不仅是自然法则，在一个道德中的这种自然法则来生活的话，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我只是就是想强调这一点，就是如果你说我要从楼上跳下去，你掉下去了，你说你能去怨这个地心力吗？重力吗？地心力吗？那你同样的，你不照着这个神的法则，你说有些特别是现代的思潮，这种世界观就是要跟着感觉走，或者说我就是你要做你自己，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自由。当你照着这种其实是不是符合神给人的这种定律的时候，那你肯定会有，就像你从楼上跳下来，你肯定是往下掉，你也不要期待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人的这个社会中也有道德律的，也有这样的定律。嗯，所以讲一个这智慧和愚昧，我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智慧和愚昧，其实箴言和那个讲了很多，有一个加尔文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么说，他说智慧呢是什么，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去适应它。神造男女，但是人想要改变，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人想要改变自己的性别，智慧是你去适应而不是去改变，你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边是在被洗脑的，我们的观念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其实我们也在被洗脑。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惊，就是说他们就说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就是 baby boomer 都是退休年纪的人，他们回到就是去抽大麻的比例很高的，而且他们就是说在那个生活上的这个就乱来比那个年轻人有的还甚。所以我们都觉得本来是老年人是应该比较保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如果他要是不他是一个错误的，他到了他不是说随着年纪增长他就会变得好一些，他有时候反而会变本加厉。然后就说什么叫愚昧呢？愚昧他写特别好，说愚昧就是逆着宇宙之流顽强的游泳，而且是顽强，他叫对风吐痰，他这个英文是这么写，实际上就做无用功，在线外画设，就是想要打破常规。我知道原来我们不管我们的这个文化潮流里面很多都是说想要去鼓吹那种打破常规的那种，好像不合群的，就是那种打破常规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是带来一个更大的破坏。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有机会我再继续讲。